丁二，入于诸佛之回向。三是诸佛所称叹，如是最胜诸大愿。我今回向诸善根，为得普贤殊胜行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佛所称叹的，就是普贤菩萨的最胜诸大愿。为了证得普贤菩萨的殊胜妙行，如今我将一切善根作回向。所谓普贤殊胜行，就是最初发无上菩提心，中间行持六度万行，最后证悟大菩提并度化众生。三世诸佛都是依靠普贤殊胜行而成道的。在随三世诸佛而回向时，我们可以笼统地想，三世诸佛如何回向善根，我也如是回向善根。也可以具体想，阿弥陀佛或者释迦牟尼佛怎样回向善根，我也如是回向善根。愿我能像阿弥陀佛或者释迦牟尼佛一样度化六道众生，让一切众生都得到解脱，并且享受圆满的法乐。文殊师利勇猛智，为得普贤殊胜行，这两个偈颂特别重要。这两个偈颂被许多大德广泛引用。以后我们在做回向时，如果没时间念完整部普贤行愿品，可以念这两个偈颂作为代替。第十课，丁三，往生净土之回向。愿我临欲命终时，尽除一切诸障碍，面见彼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愿我临欲命终时，尽除一切障碍，亲自面见阿弥陀佛，随即往生极乐世界。在念这个偈颂时，大家应该随文发愿，这样就具足了往生极乐世界的第四因。去年我们学习了极乐愿文，在往生极乐世界的第四因中，乔美仁波切详细宣讲了发愿临终面见佛菩萨，发愿死时断除对轮回之贪执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发愿往生后所获之功德。许多道友对这些道理有印象，大家应该知道如何发愿。所谓临命终，就是外气已经断，内气还没有断的时候。按照观经的说法，临终时相应个人的不同根基，有些人是阿弥陀佛亲自来迎接，有些人是两大菩萨迎接，有些人是阿弥陀佛幻化出佛菩萨来迎接。不管是哪种情况，都要依靠阿弥陀佛的加持，净除自相续的障碍，这样才能往生极乐世界。虽然有些大德认为有待业往生者，但这是就微细业而言的。如果没有净除粗大的业障，那不可能往生极乐世界。总的来讲，往生极乐世界的障碍是一切罪业。具体来讲，往生极乐世界的最大障碍是舍法罪和五无间罪。就显宗自宗而言，这两种罪业是最严重的罪业。如果想往生极乐世界，就要通过修持金刚萨埵等法门忏悔无始以来的罪业。否则我们的期望很高，临终时阿弥陀佛要亲自来迎接我，但到了临终时，不要说阿弥陀佛，甚至菩萨都没有来迎接，也许是阎罗狱卒或者生前杀害的众生来迎接自己，那就太可怕了。人死的时候非常痛苦，佛说五王经中说，人死之时，四百四病， 同时具作四大欲散、魂魄不安。在这个众苦交迫的时刻，没有生前所造的福德能够帮助自己。《大庄严论经》中说，人死时唯有善根福德能伴随自己，除此之外，世间的荣华富贵、名声地位都一无所用。所以自己的心在临终之际能否转向清净刹土，关键是取决于生前有没有积累善根。如果一方面自己有善根，一方面又得到了佛的加持，见到了阿弥陀佛的尊严，那就非常好了。在阿弥陀佛加持下，自己的所有障碍会净除，之后就像莲池大师在西方发愿文中说的那样，成金刚台，随从佛后，如弹指顷，生极乐国。一方面来讲，往生极乐世界是非常遥远的，但对有善根的人来讲，这也是非常容易的。关键就看平时有没有结上往生净土的善缘。不管你有没有智慧和辩才，只要具足信心和菩提心，经常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经常观想阿弥陀佛，往生极乐世界一点都不困难。大家也要知道，人在临死时能否解脱，周围的环境也很重要。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中说，一切众生临命终时，若得闻一佛名、一菩萨名，或大乘经典，一句一记，我观如是辈人，除五无间杀害之罪，小小恶业，何堕恶趣者，寻即解脱。有些人福报比较大，临死的时候，周围有很多道友为他们诵经念佛，他们自己也能发起善心，结果顺利获得解脱。有些人平时修行还不错，可是临死时周围都是不信佛或者对佛教半信半疑的人，在这种恶缘影响下，自己也生起恶念，结果不但没有解脱，反而堕入三恶趣。所以大家应该为临终者创造有利于解脱的环境。其实只要如理如法的修行，人人都应该有往生净土的机会。讲完观经的九品往生后，我在不同场合中发表过这种想法，我觉得自己确实有往生极乐世界的把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观经来看，许多比我下列的人都有往生的机会，而我并没有像屠夫一样天天杀生，自己多年来对佛菩萨的功德有发自内心的随喜，自己的大多数时间也在行持善法。如果我这样的人不往生极乐世界，谁还能往生极乐世界？开玩笑，这样说可能口气太大了。在汉地历史上，有许多往生极乐世界的人。隋朝有一位寿弘法师，他平时念佛非常精进，临终时都率天的天人前来迎接。寿弘说，我心里期望的是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不去天界。于是他令大众念诵佛名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忽然说，佛从西方来了，说完就安详往生了。由于汉族人比较重视历史，所以很多往生事例都被立成了文字。藏地虽然也有很多往生的事迹，但被立成文字的却不多。其实从百分比看，藏地的往生者绝对不会少于汉地。在藏地每一座寺院，每一个老人口中都流传着精彩的往生公案。但因为藏族人普遍有这种观念，只要好好念佛做善事， 必定会得到解脱，所以人们不觉得往生有什么大惊小怪，很多公案都没有记载下来，这也是比较可惜的。多年以来，我翻阅了大量的显密经论，也以自己的智慧分析了很多前辈高僧大德的教言，由此升起了坚定不移的信念，只要具足了往生四因，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。对我自己来说，在理论上没有任何怀疑，自己能否往生极乐世界，就看有没有求生净土的心了。人的心有时候特别奇怪，本来黄金在世间很值钱，可是某些人却不喜欢黄金，某些修行人也是如此，本来极乐世界非常殊胜，可是他们却没兴趣求生极乐世界。希望大家观察自己的心，如果发现自己对往生净土提不起兴趣，就要多阅读前辈大德的教言，想方设法提起这方面的意乐。其实大家应该想一想，如果临终时能见到阿弥陀佛，遣除一切障碍，一刹那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彻底远离生老病死，永远享受无漏的安乐，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情啊。这几年以来，我们学习了极乐愿文大书和净土五经，按理来讲，每个人对往生极乐世界都应该产生意乐，如果还是提不起求生净土的心，甚至对往生净土还不如去某地游玩兴趣大，那真是不可救药了。人生是很短暂的，谁都无法肯定自己何时离开世间。有些实修法讲，今天晚上睡觉时也不能肯定明天能不能醒来。在噶当派的教言中，有通过三种根本、九种因相、三种决断而修习无常的窍诀，如果对这些道理稍加思维，就很容易知道人命是非常脆弱的，死亡很快就会到来。当我们离开世间时，心识还会不断的延续，那时是前往善趣还是恶道，就看生前的修行状况了。如果自己因缘比较好，遇到并且努力修持了净土法，即便以前造过很多恶业，死后也会有很好的去处。佛经和前辈大德的教言都说，解脱主要依赖于自己。有些人遇到了很好的上师，这当然会对解脱起一定作用，但有时候上师也会成为俱舍论所说的能作因，只是对你的解脱不起障碍而已。所以上师对于解脱并不是最关键的，关键是看自己的努力。这个寄诵和下一个寄诵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发愿文，藏地有些大德经常念这两个寄诵来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以后大家也可以念这两个寄诵发愿往生极乐世界。丁四，现前大愿之回向。我既往生彼国矣，现前成就此大愿，一切圆满尽无余，利乐一切众生界。愿我往生极乐世界以后，现前成就一切普贤大愿，令一切普贤大愿都得以圆满，之后利益一切众生。往生极乐世界是现前普贤大愿的最快途径。我们在人间发的所有大愿，如一尘中有尘数刹，一一刹有难思佛，依佛处众会中，我见恒眼菩提行，三世一切诸如来，于彼无尽语言海，横转理去妙法轮，我身智力普能入等， 这些境界只有到极乐世界后才能真实现前。有些老师对幼儿园的孩子说，如果你现在好好读书，将来就会考上大学，那时候你所有的心愿都会实现。当时小孩子也许觉得老师的话是天方夜谭，但他们长大以后就知道老师说的都是真的。同样，现在普贤大愿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，但当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以后，这些大愿都会变为现实。为什么在极乐世界能实现一切普贤大愿呢？《无量寿经》中说，阿弥陀佛往昔发愿，若我成佛，于彼国中所有菩萨于大菩提贤悉未接一生补处，若不尔者，不取菩提。既然极乐世界的友情都是一生补处菩萨，这些菩萨当然能实现一切普贤大愿。因此，对凡夫人来讲非常遥远的普贤大愿，到极乐世界以后都将圆满实现，并且那时自己会具足度化众生的威力，不像现在这样相似的利乐友情，而是真实恒常无情的利益友情，暂时将众生安置于人天善趣，究竟令众生断除一切障碍，获得无余涅槃。大家应该知道，往生极乐世界最终是为了利益众生。华智仁波切在《现观庄严论总义》中说，大乘道的目标不是成佛，而是利益众生。现在个别人求生净土只是为了自己快乐，其实这种人不一定能往生，因为极乐世界没有自相的声闻缘觉行者。我在课堂上说了无数次，往生极乐世界的前提就是发菩提心，观经中也多次提到发菩提心。因此作为修净土法的人，一定要发菩提心，否则自己的发愿是不究竟的。现在个别大德说只要念佛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当然阿弥陀佛的愿力不可思议，念佛肯定有往生净土的因缘，但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忘了利益众生。往生极乐世界后，不是像33天的天人一样整天放逸享受欲庙，极乐世界的主要事情就是利益众生。极乐愿文中对此讲得很清楚，极乐世界的菩萨每天前往杨柳宫、普陀山、乌金刹土等净土，在诸佛菩萨面前听受大乘妙法，之后以各种方式利益众生。普贤行愿品中的很多境界对我们来说是很难想象的，我们只能大概了解其意义，要真实感受这些境界是有困难的。比如世界没有缩小，微尘没有扩大，但是一尘中却有无量世界，我们对此怎么样想也不理解。其实这类道理在大乘经典中常有宣说，有一部佛经中说，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正处于住劫，但有些众生觉得这个世界正处于坏劫，有些众生觉得正处于成劫，还有些众生觉得正处于空劫。这部经中又说，我们觉得是上方，而有些众生觉得是下方，我们觉得是左边，而有些众生觉得是右边。所以众生的业力确实不可思议，在某种共同业感支配下，我们觉得世界是这样的，而在另一种共同业感支配下，很多众生觉得世界是另一种样子。如果能经常思维这些道理，我们就会知道 虽然现在很难想象普贤行愿品中的境界，但自己还是要以信心接受这些道理，因为他们是无法否认的真理。其实在佛教中，信心是很重要的。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心，他就会舍弃很多珍贵的道理。现在很多世间人对佛教嗤之以鼻，根本不放在眼里。以这种态度，他们永远也无法去入佛法的智慧大海。在很多时候，我们需要以智慧对佛法进行观察、研讨、辩论，但在很多时候，我们也需要以信心去入佛法。在佛教的历史上，很多开悟者显现上是笨笨的，并不是特别聪明。现在有些人看起来很聪明，说话时眼睛一直转来转去，对天下大事无所不知，可是这种人不一定能开悟，因为他们小聪明太多了，对什么真理都产生邪分别念，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这里说错了，那里也不合理。在他们的分别念当中，什么都没办法接受，唯一能接受的就是自己的想法，可是自己的想法只是一大堆邪见。密宗的序部中说，如果有稳固的信心，即使愚笨者也很容易证悟法性，往生极乐世界也是如此。为什么往往是不识字的老人临终时出现各种瑞相，安详往生极乐世界？原因也是这样的。因此，对于殊胜的普贤大愿，即使现在不能理解，我们也应该以信心接受，这样能圆满很多资粮。丁午，现前受记之回向。彼佛众会贤清净，我识余圣莲华生，亲睹如来无量光，现前受我菩提记。阿弥陀佛的眷属都是清净的圣者菩萨，愿我往生彼国后，立即从殊胜的莲花中化生，亲睹无量光如来的尊严。如来用右手放在我的头顶并受记，善男子，你将来某时在某世界成佛，佛号为，所化眷属为，从彼佛众会贤清净这句经文，我们可以知道极乐世界的群体是极其清净、善妙、快乐的。娑婆世界的群体有很多是非，这样那样不好的事情不断发生，众生聚集在一起，经常造恶业，很少造善业。而极乐世界的群体都是具足智慧、悲心、功德者，相续中没有任何恶劣的习气，他们聚集在一起都是行持大乘佛法，利益众生。往生极乐世界以后，何时见到阿弥陀佛，要观待个人的善根和因缘。善根好的人马上就能见到佛，善根差的人要在莲花苞中住500年后才能见到佛。莲宗宝鉴云，若人种善根，宜则花不开，信心清净者，花开即见佛。有些经典中说，有疑心的人虽然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也具足各种上妙受用，但80000年中见不到阿弥陀佛，只能听到阿弥陀佛说法的声音。就像我在经堂传法时，个别道友在家里能通过收音机听到说法的声音，但是看不到我的身体一样。所以我们要发愿，往生极乐世界后，不要因为心存怀疑而很长时间见不到佛。一般来讲，立根者于家行道得到成佛受记， 中根者于见道得道成佛受记，顿根者于八地得道成佛受记。在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中，经常有世尊往昔在某位如来面前得道受记的说法。法王如意宝也得到过很多受记，比如菩提金刚曾受记，丹间阿拉木天喇荣沟乌金莲师化身名尽美，比于菩萨四众眷属中，广弘显密教法如明日，立生事业顶天立地也，清净所化眷属遍十方，凡结缘者皆生极乐刹。往生极乐世界后，虽然有了无量功德，但还需要阿弥陀佛为自己受菩提记。印度某大德造的注释中说，所谓亲睹如来无量光，现前受我菩提记，这说明需要佛的当面受记。因此此处所谓的受记，不是往生后见不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写一张纸条，你将来如何如何，然后让观音菩萨传给自己。所以我们要发愿，愿我往生极乐世界以后，亲睹如来无量光，亲自得到成佛的受记。凡夫人相续中有很多烦恼和不好的习气，就像旁生不喜欢清净的食物，却喜欢不清净的食物一样，许多凡夫人对于成就菩提、度化众生，往往不觉得很稀有，对贪嗔痴的对境却特别执着。身为凡夫人，我们也能看出自己的很多毛病。如果要听闻佛法，或者做有意义的事情，就像爬山一样很辛苦；如果要干坏事，就像下坡一样轻松。很多人造起恶业来兴致勃勃，过了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都不觉得长。如果要他们行持善事，闭关七天都觉得太漫长了，天天掰着指头数日子，已经过了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还有两天才结束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作为凡夫人，行持善法的确非常困难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在清净的莲花中化生，亲见阿弥陀佛，获得成佛的受记，那个时候行持善法就容易了。丁六，利有情之回向。蒙彼如来受记已，化身无数百俱之，智力广大遍十方，普利一切众生界。愿我得到阿弥陀佛的受记以后，自己幻化出无数百千俱之化身，以广大的智慧周遍十方，利益一切众生。极乐世界的菩萨幻化无量身体之后，来到十方世界的所化众生面前，以智慧为众生宣说佛法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众生远离贪嗔痴，获得智悲力。虽然他们暂时会以善巧方便让众生过得快乐，但最终目的还是让众生解脱。在西方发愿文中对此说得很清楚，分身无数遍十方刹，以不可思议自在神力，种种方便度脱众生。普门品中说，众生应当以何种身得度，观音菩萨就会相应示现沙门、比丘、国王、婆罗门等身相。华严经中说，菩萨的化身是不可思议的，只要对哪一类众生有利，菩萨就会显现那种身体来度化众生。现在这个世界有没有菩萨呢？绝对是有的，只不过我们不一定发现。 很多菩萨通过视线一般的身相，与众生一起说话、做事，甚至同流合污，最终将众生引入解脱道。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对菩萨的视线观清净心，一方面要发愿像菩萨一样以各种方便饶益众生。从这个偈颂可以知道，往生极乐世界不是为了吃得好、穿得好，往生以后不是天天坐在那里享受。有些退休干部每天没事情做，白天到茶馆喝一点浓茶，晚上在家里喝一点小酒，每天都这样虚度时光。极乐世界的菩萨不是这样，极乐世界虽然是非常快乐的刹土，但是那里的菩萨没有其他事情，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圆满功德。一旦圆满了功德，他们就会精进地利益众生。所以修净土法门者在人间时一定要培养利他的菩提心。有些人可能怀疑，极乐世界是不是幻想出的世界呢？乔美仁波切解释说，极乐世界跟我们现在这个人间一样，它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世界，只不过那里的生活和人间的生活有很大区别。在人间，众生每天为了吃喝拉撒而感受许多痛苦，而在极乐世界，众生没有任何痛苦。有些偏僻地方的人到了非洲后大吃一惊，啊，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可怜的众生。到了发达国家后又大吃一惊，哇，世界上有这么多财富圆满的众生。同样，孤陋寡闻者也会对极乐世界产生怀疑。不管怎么样，如果我们现在能发愿，将来一定会往生到极乐世界。这种往生绝不是入于一种幻境或者梦境。对于极乐世界的存在，前辈大德有很多有理有据的文字，只不过某些人在这方面不太了解，再加上受邪知邪说的影响，导致产生了怀疑。这些人要在净土理论方面进行充实。归根结底，往生极乐世界，面见阿弥陀佛，获得菩提受记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。从历史上看，很多大德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往生极乐世界的。法王如意宝就是这样的，他在生前最后一次极乐法会上开始说，这次极乐法会来的人非常多，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，但愿不要如此，愿我们将来还能相会。如果我离开人间，在我死后有可能还没满七七49天，或者在母胎中还没住满9个月零10天，你们就认定所谓的转世活佛。但如果我有自在的话，我离开人间后绝对不会无间就来娑婆世界，我应该无间往生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以莲花般柔软的右手放在我头顶上后，得到菩提的受记，从此之后智慧神通等获得自在，做利益有情的事不会像现在这么弱小。那时在入轮回的时候，对于总的南瞻部洲和雪域西藏的众生，尤其是康巴地区，我自己住的这个色达的有缘弟子，我以大悲心何时也不会舍弃。在座道友当中，有些人见过法王，有些人没有见过法王，不管怎么样，大家都和法王的法脉有缘。如果经常修持法王传下来的法药，比如开极乐法会时念诵阿弥陀佛心咒、 开金刚萨埵法会时忏悔罪业并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或者修持法王传下来的甚深密法，肯定有希望往生极乐世界。丙三，宣说发愿之际，乃至虚空世界尽，众生极业烦恼尽，如是一切无尽时，我愿究竟恒无尽。乃至虚空世界众生，众生的业和烦恼穷尽，我的愿力才会穷尽。因为虚空等无有穷尽，所以我的愿力也恒时无有穷尽。虚空无有边际，所以世界无有边际；世界无有边际，所以众生无有边际；众生无有边际，所以众生的业和烦恼无有边际；众生的业和烦恼无有边际，所以利益众生的愿力无有边际。这就是菩萨的伟大愿力。往昔文殊菩萨和地藏菩萨都发了无有边际的利他大愿，祭天菩萨在入行论中也发愿，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，愿无住世间，尽除众生苦。有人可能会想，如果众生没有边际，那实际上众生不可能度尽。既然如此，发愿度尽众生是不是一种狂妄心呢？不是。所谓度尽众生，这是从发心角度而言的。对于无边的发心，菩萨璎珞经说得很清楚，菩萨初发心，弘誓甚广大，要尽虚空际，所愿乃具足。往昔释迦牟尼佛、迦舍佛就是这样发愿的。虽然他们从成佛乃至涅槃期间并没有度尽一切众生，但依靠这种无边的发心，他们快速圆满了成佛的资粮。所以如果有人想很快成佛，就要有无边的发心。无边的发心才是大乘的发心，而有边的发心，比如只度化自己的家人，只度化本民族或者国家的人，这种狭隘的心态不属于大乘的理念。没有详细观察时，很多人觉得发菩提心很容易。如果问起来，发菩提心的人请举手，很多人都会把手举得高高的。但这些人应该想一想，自己到底发的是什么心？是发愿度化有边际的众生，还是无有边际的众生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菩提心是最伟大的思想。入行论中说，自己的父母、先人甚至梵天在梦中都没想过度化天下一切众生。如果一个人要度化与自己不相干，甚至害我、打我、杀我的一切众生，世间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精神有问题，怎么他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不关心，反而要度化自己的怨敌。我的有些亲戚就是这样，当我拿钱帮助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曾经有矛盾的病人时，有些亲戚特别生气，他们狠狠地说我，你怎么帮助这个和我们有仇的人啊？当然他们不理解也是情有可原的，世间人的想法就是这样的。所谓的我，这是一个非常狭隘的范畴，大乘佛教的精神完全超越了我的家庭、我的民族、我的国家等狭隘的范畴，它是无条件帮助一切众生的无限大爱，这就是菩提心的真意。在世间任何宗教和哲学中都找不到像菩提心这么伟大的思想。世间人的思想都是为了自我 为了维护小小的自我，人类甚至造出了原子弹，只要按一下按钮就能毁灭无数众生。在这个颠倒迷乱的时代，如果谁能遇到大乘菩提心法门，并且发起度化一切众生的菩提心，那确实是不幸当中的万幸。因此，每个人都要努力升起菩提心，要努力将菩提心付诸于实践。即使自己暂时升不起菩提心，也要对它产生欢喜心。